纽约健康365节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各位好，我是何琳。7月5号，陪伴一代人成长的歌手 Coco 李玟离开人世。据了解，李玟患抑郁症数年，与病魔长期抗争，但仍然没有摆脱疾病的摧残。抑郁症夺去了很多我们认识或不认识的生命。现如今，节奏越来越快，越来越多的人饱受着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双重压力，有或轻或或重的心理疾病，情绪不敢轻易流露，生怕影响到身边的人。这些坏情绪一开始就像轻微感冒，咳嗽两声得不到重视，潜藏在暗处不易察觉，慢慢发酵，甚至直接导致很多人的离去。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我们特别为大家专访纽约州精神科医生、临床心理学博士张建平医生。今天我们想请张博士给我们广大社区民众再次科普介绍抑郁症这种身心疾病是如何影响我们对待生命的态度和看法，包括这类疾病我们究竟该如何对待相关医学话题。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纽约州职业精神科医师、临床心理学博士张建平医生。张建平医生1988年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曾经在 Cleveland Clinic 克里夫兰医疗中心完成住院医训练。张建平医生是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精神医学副教授，曾任纽约长老会医院重症精神病临床项目主任、北岸长岛犹太医院主治医师，也是美国精神神经科学院院士和美国精神药理学会高级会员。张医生长期从事临床工作和医学研究，发表了数十篇精神医学研究论文。张建平医学博士长期致力于精神病学和心理问题的诊断和治疗，擅长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双向情感障碍、早期精神分裂症、难治性精神分裂症、神经衰弱、失眠、注意力不集中、恐慌、多动症、情绪不稳、新移民适应不良、青少年情绪失控和社交障碍，以及各种成人青少年精神心理行为障碍，精通药物治疗、心理治疗、药物基因组治疗等。张建平医生和其诊所下属工作人员可直接为您提供中英文医疗服务，张医生诊所也可通过电话或网络视频为美国大部分地区患者提供非紧急远程中英文医疗服务。张医生可以将绝大部分治疗药物处方直接发送到美国境内您指定的药房。关于详细信息，您可致电张建平医生诊所进一步了解。张建平医学博士主理的私人诊所具体地址在法拉盛 Skyview 天井医疗中心131-07 40 Road E22 号，也就是天井医疗中心 Best Buy 的楼上。健康预约咨询电话718-939-3800 718-939-3800以及718-666-7290718-666-7290。
在第一保健，健康公平性是一种承诺，这是因为我们相信所有人都应享有医疗护理，所有人都应透过尊重自己的医生获得医疗护理，获得让孕妇和婴儿都保持健康的医疗护理，以及获得让您保持健康快乐的医疗护理。我们第一保健全力以赴，让所有人都可以公平地获得医疗护理。详情请浏览 healthfirstequityny.org。 第一保健属于所有纽约人的医疗保险。承保由第一保健健保计划公司 Health First Health Plan Inc. 第一保健 PHSP 公司 Health First PHSP Inc. 与或第一保健保险公司 Health First Insurance Company Inc. 统称为第一保健 Health First 提供。
张医生你好。
哎，何丽你好，
欢迎张医生今天做客纽约健康365节目。我们今天要和我们广大的民众朋友们讨论到的主题呢是抑郁症。其实李玟的这个消息一经爆出之后，我觉得很多人痛心疾首的同时又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意外，因为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觉得抑郁症都是属于那种情绪低落的人啊，他们身上可能会出现一些悲剧，但是没想到李玟这样阳光灿烂像一个小太阳一样的微笑天使，他竟然饱受抑郁症的折磨。
是啊， 李文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大家确实感到非常的悲痛，真是没有想到才华横溢、很优秀的歌手英年早逝。忧郁症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精神疾病，很常见的心理问题。最近的数据显示呢，就是差不多人群里面10%的这个人呢，都有可能会在一生中这个受到过抑郁症的这种痛苦。那差不多就是每10个人里边，可能这一辈子可能都会有一次得过抑郁症。而且抑郁症呢，并不是说因为财富有多少，你很穷或者很富，健康是不是很好或者健康不好，那什么样的人呢都有可能会得抑郁症。所以我就想提醒大家能够提高警惕，如果有这方面的苗头的话，能够尽早的去接受诊断和治疗。
对，那张医生，人为什么会得抑郁症呢？
很好的问题，这个原因很复杂。虽然说这个科学研究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是很清楚为什么有些人会得抑郁症，有些人在逆境中挣扎但是从来不会得抑郁症。但是总体上来讲的话，可能有几个不同的原因。第一呢，可能会有一些生物学上的原因。那么最近十几年的这个遗传性的研究呢，确实发现有一些遗传的因素，那么有一些基因可能会增加得抑郁症的这种风险。另外的就是生活中有时候有一些发生不好的事情，有逆境，有时候可能对逆境的这种应付不是很完善的话，也会造成一些心情不好，时间长的话也会引起这个抑郁症。另外就是环境的因素了，家庭啦、社会关系啦、工作啦，长时间的这种心情比较低落，时间长的话，如果不及时接受诊断和治疗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抑郁症的发生。
作为普通人来讲，大家都会觉得，哎呀，我如何来判断自己会不会得抑郁症，或者我现在的这种心理状态是正常的吗？我是不是有抑郁症的趋势呢？或者我是不是已经得了抑郁症呢？那普通人他该怎么来进行一个判断呢？还是这个问题必须要交给医生来解决？
最后做抑郁症的诊断当然是需要由医生来做。那么我们平常大家生活当中，可以就是简单的想一下自己的这个处境。抑郁症的这种最主要的症状就是说心情低落，对吧？心情低落大家都会有，每个人一生里边都有很多次心情不好的时候。
对对。
但是抑郁症和这个普通的心情不好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时间的长短。那一般抑郁症的诊断呢，要求是在至少有2星期以上，每一天都心情非常低落。平常如果生活里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心情不好，有个几个小时，一天两天，然后自己就调整过来了，这就不算是抑郁症。所以的话，就是这个时间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你感觉到你自己或者家人，有这种长时期的这种心情低落，什么都不想做，兴趣丧失，总是悲伤，心情沮丧，那么这个可能就需要找医生来做进一步的这个诊断。
这是一个时间上的一个标签，一个特点，2周以上心情低落，兴趣丧失，要引起注意。
另外一个大家可以去考虑的问题就是有没有伴发的这种具体症状。如果大家生活里有不顺心的事情，心情不太好，有一天两天的时间，但是没有其他的伴发的这种躯体症状，比如说长期的失眠，没有食欲，不想吃饭，或者的话每天都是感觉到非常累，没有精力，没有体力，那这个如果时间长了，也是这个忧郁症的这个一个比较关键的这么一个因素。
那它也是属于2周以上吗？
对，一般我们做抑郁症的诊断的话，就是要全面的评估病人的症状。那么这个所有这些几项症状都存在，在超过2星期以上，那么我们可以做出这种抑郁症的诊断。
所以普通的民众可以按照刚才张医生您所提到的这几个特点，先来对照一下自己的情况。所以说并不是我们想当然的那种，觉得患抑郁症的人呢，他一定都是属于对生活没有什么兴趣啊，心情低落呀，容易沮丧呀。那可能这个人我们看到他是阳光的一面，但是因为并不是24小时接触到他，所以说有可能在没有和其他人面对面的情况之下，那他也可能存在有心情低落呀这种情况。所以并不是爱笑的人就不会得抑郁症。
对，是这样。很多人自己心情不好都有不同的这种应对方式，很多人就是说把这个内心的悲痛呢隐藏起来，继续的把这个微笑呈现给别人，但这并不能说明了他没有内 实际上这样的人的话可能反而风险更大一点，因为他总是把阳光的一面微笑的一面展现给别人，把内心痛苦隐藏起来，他可能就不愿意寻求帮助，接受治疗。
嗯，
这样的话时间长了反而这个引起更高的风险。
张医生，那还有一个问题，那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讲，他的年龄段有没有一个比较严格的划分？男女的比例的情况又是怎样的？
抑郁症呢，在任何年龄阶段都可以发生。最新的研究发现呢，就是甚至5岁的孩子都可以会有，都可以得抑郁症。那么一般的话，这个抑郁症的高发年龄呢，是在青少年和这个老年。青少年呢，一般从15岁到29岁，那么这个阶段的话，就是因为这个生活的变化嘛，长大以后求学，工作。这个发展这种浪漫的和这个爱情的关系，结婚生子，那么这一个是人生里边这个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的一个阶段，那有很多时候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可能会诱发抑郁症。那么另外一个高发阶段就是老年，在65岁到80岁之间，也是一个高发阶段，就这个阶段也是人生一个比较转折的时期嘛，这个。退休了，孩子呢也离开家里了，那自己有时候这个自己生活，跟以前的这个生活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应对不好的话，也会诱发抑郁症，那除此之外，其他年龄阶段也会有，我们经常会说的这种所谓的中年危机，那您想这个李文他才48岁，对吧？也是属于这个中年的这个这么一个年龄段。有时候也是会有这个抑郁症的发生。
所以这三个年龄段它是高发的，是属于高发的一个年龄段。那么在男女比例上，它有没有一些数据能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呢？
对，一般来讲呢，女性忧郁症的发病率呢比男性稍微高一些。以前呢有一个数据呢，说是一般女性的这个。医生的这种得抑郁症的可能性是在差7%到15%左右，那么男的呢是在7%到8%，就是说，基本上女性呢比男性大概超出有50%到100%的这个得抑郁症的这个概率。
那对于普通民众来讲，无论是自己还是身边的家人出现了这种情况，或者是。亲人朋友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说来到了我们的医生诊所，我们的医生通常会怎么做？
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如果一个新的病人来找我们诉说这个心情不好，有失眠啦，食欲不振，有这些症状的话，我们会做一个全面的分析。那抑郁症的诊断呢，主要是靠这种临床的这个临床询问。我们并没有像是在其他的医学诊断当中用的这个，比如说血液化验啦，这个核磁共振啦，大脑这个 CT scan， 那这个我们是这个不用的，因为这些的话也对抑郁症的诊断没有什么帮助。我们说主要通过一些临床的对话，这个尽量能够对于病人的这个整体的情况、生活情况有一个很好的了解。然后对照呢这个诊断标准，看他们的时间的判识，这个症状的时间段，然后这些症状对他们生活的这个干扰有多大，来做出这个抑郁症的诊断。那我们有时候也会用一些比较标准化的量表，做一些这个定量的评估。这些的话就是通过一些科学研究证实比较可靠的这些心理量表，来帮助做抑郁症的这个诊断。
那一旦要是被确诊成为了抑郁症的话，那抑郁症我们是不是也分不同的类型或者不同的级别？
一般的话，我们是按照这个抑郁症或者抑郁症的症状，对病人生活和工作多大的干扰，来做出这个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的这么一个判断。这个呢，没有一个很死的标准，主要还是看这些症状对病人的这个生活这个干扰程度有多大。那你比如说有的病人呢，有的患者呢，可能就是抑郁症症状比较严重，每天起不了床，什么都做不了，经常会有这个轻生自杀的想法， 那这就很明显就是比较重度的这种抑郁症。
嗯，
那有的患者呢，可能虽然有这些症状，也会有失眠，也会食欲不振，心情也会低落，也总是会有这个悲伤的情绪，但是他还是可以继续工作，可以继续在家里照顾家人，那这个的话可能就是属于这种比较轻度的抑郁症。
针对于不同类型的、不同级别的抑郁症，我们的治疗方法、治疗手段也不太一样。
对的，
嗯，
一般来讲呢，中度和重度的抑郁症呢，我们都是推荐要做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同时进行。
嗯，
如果是轻度的抑郁症的话，主要是以这个心理治疗为主。
那像抑郁症，它通常会是单独存在的一项心理问题呢，还是有可能和其他的一些心理问题并存？
这个所有的心理和这个精神疾病呢，都会经常是会同时发生。比如说，抑郁症和焦虑症和这种共同发生的机会非常高。那在我们的这个临床工作当中，我们会经常发现，就是说这个病人除了心情比较低落以外，他们还会就是说非常的焦虑紧张，总是担心生活里各种事情。那么这就是我们会诊断同时有抑郁症和焦虑症。
所以说，他有的时候他可能是几种情况同时存在的。
对。
那焦虑和抑郁，它的治疗的方法一样吗？
抑郁症和焦虑症呢是两种不同的疾病，但是它这个重合度非常高。所以在治疗上呢，我们会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说从这个药物治疗来讲的话，我们基本上都是用这种抗忧郁药治疗。抗忧郁药既可以治疗抑郁症，也可以治疗焦虑症。但是从心理治疗的角度来讲，这个治疗抑郁症和治疗焦虑症的它这个侧重点是不一样。
好的。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啊，名字叫做《守望者》。这个电影里呢，他有这样的一段故事。他说有一个人去看医生，他说呢，他感到特别的抑郁，说生命太严苛了，太残酷了，他感觉自己在危机四伏的世界里面，他是孤身一人的。当时这个医生呢，就给他说，他说，其实，你的处方非常的简单，今天晚上啊，有最伟大的小丑帕格利亚奇在城里有一场演出，他说你去看看吧，他说应该让你的心情看过之后你很快就会好起来。当时呢，这个病人听到医生给他说的这段话以后呢，突然间是失声痛哭，他当时小声的就回答了一句，他说可是医生，我就是帕格利亚奇。人们眼中就说哇，他是最伟大的小丑演员，但实际上他的内心也是非常非常孤独和心情低落的。
您这个例子做得非常好。这让我想起来这个美国以前一个非常有名的戏剧演员 Robin Williams。 Robin Williams 拍了很多电影，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戏剧演员。但是呢，他也是就是说就把自己把欢笑带给大家，把阳光带给别人，总是面带微笑让大家非常的快乐，但他内心呢非常痛苦。结果他也是我不记得是哪一年了，也是他就在10年以前自杀去世的。
其实抑郁症在旁人看来，他有的时候是无法理解的啊。可能大家看起来说，哇，这个人他生活样样如意，事事顺心，而且他的生活充满了阳光，但实际上他突然就抑郁了。
是啊，所以这其中一部分呢，就是有点这个生物学的因素。除了这个遗传以外呢，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大脑发育过程当中，有些这个神经介质，神经细胞之间的沟通，可能有些误差，也会导致这种抑郁症的发生。这也是为什么呢，这个药物治疗呢主要是通过一个来纠正神经介质、神经细胞传导这个信号这种偏差，来帮助这个纠正抑郁症。
今天啊，通过这期节目，我们也特别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普通民众知道，就是说一旦发现自己出现了早期的苗头，该如何寻求帮助。就像刚才张医生在我们的访问当中所给大家建议的一样，找一个身边的信赖的朋友，向他来吐露心声，把自己心里真实的一些感受先分享出来。
是的。
如果不行的话，在下一步我们来寻求医生，包括呢还有专门的心理治疗师的帮助。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每次呢你去见家庭医生那么我们在美国的话，基本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医生。
对。
那我们这个亚美医师协会呢，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这个家庭医生。每次去见他家庭医生的时候，医生也会问你关于最近的情绪的问题。如果你能够如实告诉医生的话，他们家庭医生也会做一个初步的判断，看 还是不是需要转诊给精神科医生啊，或者的话就是进一步去做更多的检查。
嗯嗯，
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帮助大家及早发现问题，那及早治疗。实际上这个抑郁症呢跟医学上很多其他的疾病是一样的，如果你能够这个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话，这个愈后要比拖的时间很长长期得不到治疗愈后要好得多。
嗯嗯嗯。那张医生还有一个问题啊，那有一些正在收听节目的一些朋友呢，他们是属于被信赖的朋友，那当如果身边有这一类可能有轻度抑郁症啊，或者心情呢不畅啊，心情低落的朋友来找到他们吐露心声的时候，他们在和此类就是比如说有轻度抑郁症的这些朋友在交流过程当中，他们有哪些注意事项，就是交谈过程当中他们怎样能够从言语上更好的给予这些人给他们一些鼓励和支持呢？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想大家在跟大家互相沟通的时候都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哦，你这个生活不错，就像李文这样啊，这么有名，这么有才华啊，你为什么会这么做呢？你这个想开点啊，好像就是觉得用这个很简单的语言就可以帮助对方把这个心扉打开，就可以解决这个抑郁症问题。实际上这个情况要复杂的很多，所以我们作为朋友作为亲戚，如果发现旁边有人有可能有这种抑郁症的这些症状的话，要尽量去理解他们。不要做任何这个
评判，
也不要说哦，你应该去做这件事情，你应该做那件事情，你出去锻炼锻炼身体，一切都会好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所以还是要尽量去能够去理解对方，用一些比较中性的语言去问对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心里是怎么想的，先不要是去告诉对方啊，这个问题你应该这么解决，那问题应该这么解决。这样的话，对方就更容易接受，更容易愿意跟你说出这个情绪上的问题。
嗯，也就是说，听大于讲。
没错。
你先做一个很好的倾听者，去耐心的去听，究竟他现在身上发生了什么，他此刻的感受是什么，能够和他一起共情，就是能够感受到他身上的这种情绪所在，然后再说，不要急于刚开个头马上就说怎么样，这样就说哎，你这个情况不严重，或者说哎呀这个小事儿，哎呀你不要多想什么之类的。当时这个李文的这个事情一发生之后呢，我曾经也是在一篇文章之后就是看到了朋友的一个留言，我觉得对我触动挺深的，因为当时那篇文章也是在讲抑郁症的内容。他当时留言的这个人是，他说李文的这件事情让我想起了我的高中同学，他说因为当时他在国内上了一半之后呢，他就去加拿大了，他是这个同学最好的朋友。他那个同学呢就是性格不是特别的开朗外向，他说他呢就每周都会找他视频，给他讲他发生了什么，他的心理怎么样。他说后来呢，因为他自己因为刚刚到加拿大嘛，也是一个高中生，学业特别忙，他说我后来总是以各种理由给他讲我现在忙，我作业没做完，晚一点再说。他说后来没过多久，大概几个月之后，他说我的这个同学采用了比较极端的方法，最后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说他我特别特别后悔，他说我现在已经40岁了，但是我没有办法回忆起那段事，他说我当时如果多一些耐心，当然了他那时候因为也才十几岁嘛，十七八岁，他说他也小，但是他说他事情就是说到今天这一步，包括他现在这个年龄段再回头看的时候，他说我当时不应该忽视他当时对我的这种求助的信号。
是啊，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坦诚的教训，就是说在朋友和亲属需要得到帮助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没有及时去帮助他们，或者的话就是没有及时的这个正确的去帮助他们，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太好的后果。
对对，自己的人生可能也会有一些遗憾啊。不过呢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这个抑郁症的这个治疗的这个主题上来，张医生，我们还特别想请教，对于青少年朋友，我们都知道虽然15到29是个比较长的一个年龄段，但是如果说像在25岁之前，如果是属于这种青春期，那针对于这种孩子他的抑郁的一些情况，作为家长啊，作为身边的朋友，他有没有什么一些更好的方法和建议给爸爸妈妈们？
那在过去3年吧，从这个疫情开始以后呢，这个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那在美国来讲，这个美国的这个 Surgeon General 就是美国总统任命的这个公共卫生专家。 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危机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嗯，那确实刚才我讲了，就是在这个年龄段嘛，十几岁啊，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是一个人生变化比较大的阶段，从这个生理上、心理上的发育呢，都是一个转折点。
对。
那有时候生活上不顺心，人际关系上没有处理好，或者这个爱情关系上有一些失落，是吧？都会造成这个情绪的低落。那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就会诱发抑郁症。那我们作为这个父母，作为亲属来讲呢，主要还是要尽量的给孩子们提供更多的关心。但是这种关心呢，也是要就尽量去理解孩子们的这个处境，而不是说总是要告诉他们啊，你应该这么做，你该那么做。就是刚才您讲的这个，是尽量去听，用心去听，才能去理解这个孩子们到底经受了什么样的事情。也可以向他们建议，是不是就需要接受一些专业的帮助，见这个心理治疗师，那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尽量减少这个长期抑郁症的这种不良的后果。
那像对于老年的这个阶段的一些抑郁症高发的这些群体，比如65岁到80岁的这个阶段的一些长者们，他身边一些照顾者，或者说对于这些人的子女，那我们同样有没有一些建议给他们呢？
那老年人得抑郁症一个很大的原因呢，是这种孤独感。尤其是这个，比如说有时候老年这个自己在纽约这边自己住。
对
孩子们可能在别的州或者在中国，那这样的话就是平常缺乏跟人的这种交流，那这种的话就会引起，时间长的话可能就会诱发抑郁症。那就我们作为亲属来讲的话，就是第一要给老年人提供足够的关心，给他们提供一些这个跟别人沟通的机会，所以很多这个纽约这边的这个老年中心，我觉得还是办得挺好的。那这样呢，把老年人聚集在一起，互相交流一下，互相沟通一下，有些这个心里话呢，说实话就是可能跟自己孩子都不愿意去说，那么在有朋友的时候倾诉一下，这样对自己的心理的这个缓解也是有好处的。
对对对，跟同龄人之间，或者是你就算回忆过去的话，大家也有共同的话题。
对对，没错。
刚才还提到了一个年龄段是中年危机，中年危机的这个情况它就更特殊了，上有老下有小啊，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方方面面的压力吧。对于这一类的一些朋友来讲的话，张医生还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建议带给这个群体的一些朋友呢？
中年危机的发生呢，主要是一个这个也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嘛，一般都是在40几岁、50岁左右。孩子们呢也都长大了啊，上大学啊，这个很典型的一种空巢现象。在年轻一点时候，每天都在上班啦，送孩子上学啦，送孩子各种课外活动，非常忙，也没有时间去想别的事情，就是说也是生活比较这个丰富。那孩子们上大学以后呢，就总是觉得好像生活里缺少一些什么东西。孩子大了也不需要自己去试试去照顾他们，那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寻找一些新的兴趣，如果有条件的话，比如说这个种种花了，养花种菜，经常会出去锻炼身体，参加一些社交活动，经常跟朋友一块聚一聚啊，这个都是会能够减少这种不良情绪的发生。
好的，那张医生，对于已经确诊有抑郁症的这些病人们，那么他们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有哪些误区？
对于比较严重的抑郁症患者，中度到重度的这个抑郁症患者呢，药物治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一个治疗方法。因为很多时候的话，如果只是用心理治疗，那这个中度和重度的抑郁症患者的这个恢复呢是比较慢，而且恢复的一般程度也不是很好。我想我们在这个华人社区呢，总是有一个误区，就觉得好像啊，你要是一吃药的话，好像就是所谓这个是药三分毒， 就是很惧怕这种副作用。那么所有的药物呢都可能会有副作用啊，但是一般来讲呢，这个抗抑郁药的这个副作用还是比较轻微的。对于绝大部分来讲的话，抗抑郁药都没有什么大的副作用。只要是这个在医生的监督下边，能够长期服用，抑郁症还是能绝大部分的病人都是能够恢复过来的。所以的话，我就想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是医生推荐药物治疗的话，就是一定如果有问题可以跟医生讨论，有什么疑问啊，都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就是说，一定不要一下子就拒绝这个药物治疗，这样的话就可以实际上对自己的恢复是没有好处的。
那对于抑郁症患者，他们一旦要是服药的话，这个药要长期坚持服用下去，还是症状有所改善就立刻可以停药了呢？
现在的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抗抑郁药呢，它的起效就比较慢。你需要每天都服用这个药物，那需要几个月呢，它的效果才会比较明显。一般至少要吃两三个星期以后呢，才慢慢的这些药物才会慢慢有效果。所以的话，这是一个需要一些时间。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所以一般的话，绝大部分患者都需要吃，几个月的药，这样的话才能让自己这个抑郁症恢复过来。那很多这个患者就问我说，那我要是开始吃药以后，是不是要吃一辈子药了？我总是说，我说这个一辈子是很长的时间，这个是没有办法，这个我们没有办法预测。但是我所知道的就是说，你需要至少吃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那只要是说你能够得到药物的帮助，同时呢又没有什么大的副作用，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药都还是能够帮到你的，如果有副作用的话，我们可以讨论，比如说可以换药、调整剂量，有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做。
好的，那最后我们还是特别想请张医生再给我们说一说有关于抑郁症患者他身边所需要的支持的这个话题。那对于有一些患者来讲，可能我们言语上的支持，除此之外，那么在其他方面，除了言语上的支持之外，还能做到哪些方面更多的一个支持呢？对他们支持和鼓励呢？
我想最主要的还是能够表达对自己身边的人，自己的这个亲人，表达这种爱，但是这种爱呢，不是说强求他们要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应该做什么事情，而是说能够尊重他们的选择，能够帮他们做一些他们需要你帮的事情。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比如说经常带他们出去散散步，参加一些活动，当然这个就是在这个患者自己愿意的这个前提下去进行，不要去强迫他们去做什么事情，给这些患者的一些空间，他们能够自己的慢慢去这个恢复过来。但是就是作为这个亲人来讲的话，我们要表达我们自己对他们的足够的爱，这样我想就是慢慢会好起来的。
非常感谢张医生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一期节目能够帮助更多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朋友。如果我们发现了自己或者是身边的人出现了一些早期抑郁症的苗头，我们大家知道该如何寻求帮助，知道面对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能做什么，什么情况之下要去求助专业的医生。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不仅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也能够拥有健康的心灵。再次感谢张医生，谢谢您。
也非常感谢您，感谢有这个机会给大家分享这方面的经验。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
在第一保健，健康公平性是一种承诺，这是因为我们相信所有人都应享有医疗护理，所有人都应透过尊重自己的医生获得医疗护理，获得让孕妇和婴儿都保持健康的医疗护理，以及获得让您保持健康快乐的医疗护理。我们第一保健全力以赴，让所有人都可以公平地获得医疗护理。详情请浏览 healthfirstequityny.org。 第一保健属于所有纽约人的医疗保险。 整保由第一保健健保计划公司 Health First Health Plan Inc. 第一保健 PHSP 公司 Health First PHSP Inc. 与或第一保健保险公司 Health First Insurance Company Inc. 统称为第一保健 Health First 提供。